宪法是一个国家的根本章程，今天就来聊聊加拿大的修宪。其实社团成立也有宪法，只是汉语我们俗称为章程，相配套的还有章程细则，都完整的约定了一个机构的制度、机构成员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等。从法兰西18世纪末的第一共和到二战后的第五共和，以及如今大家谈论的马克龙是否会把法兰西带向第六共和，一个国家的宪法修订总是牵动着这个国家国民的命运和身份认定。加拿大也不出其右，在1867年制定英属北美法案及加拿大的立国宪法，也在150年的时间里历经修改。1949版的英属北美法案确定了加拿大有限自主修改宪法的权利，之前的80多年时间里，宪法的修改都需要在英国议会完成。在1867至1949年间，我们的宪法总共修改了10次之多，最终完整修宪权利是在1982年版的宪法完成的，同时也产生了著名的加拿大自由与权利宪章，作为我们宪法的第一部分。根据加拿大1982版宪法的第38条，大多数宪法修正案的通过需要同时获得众议院决议通过、上议院决议通过以及占全国人口至少 50% 的三分之二以上的省议会通过相同的决议，即在全国10个省中获得7个省的支持，并且按照当前的加拿大人口数量，修宪必须得到安省和魁省的支持，两省合计共2000万人口，不然无法获得超过半数全国人口的修宪要求。而对于俄女王办公室、总督和省督，B 各省在联邦众议院代表人数 ，C 使用英文或法文作为官方语言 ，D 加拿大最高法院的组成，以及 E 改变修宪程序等五大问题上，修宪则要求加拿大上下两院的支持，以及全部省份的通过。这对修宪设置了相当高的门槛要求。修宪非儿戏，设置高门槛准则就是为了保障国家的长治久安，而不是像坐过山车一样加剧社会的动荡、百姓的不安。